请我们打开旧约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在两排的圣经的版本里，453页旧约圣经列王记上二十二章，我们今天要读1-36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为大家念这段经文，念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也跟着一起看这段圣经。列王记上22章1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亚沙法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耶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
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脚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坐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且从伤处留在车中，愿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天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有丰盛的慈爱与怜悯，我们带着我们的软弱污秽来到你的殿中，你的灵仍然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为我们能够以诗歌以饼杯来敬拜主，亲近主，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约是两年前，我们家还在德国，因为我安息年的时间，我们到德国用一年的时间帮助在德国南边的一个城里的华人教会。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三个孩子里面最小的7岁的童童，他在0岁以前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而且我看得出来他表情蛮紧张的。他问我说，他说神有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他是用英文问的。 Did God ever do anything evil? 我说没有。他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显然我的答案没有说服他，没有满足他。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问？他说等一等，等一等。他说神有没有曾经使人说谎过？神有没有让人说谎过？ Did God ever make anybody lie? 他问我，我说没有。他说 Are you sure? 我说 Yes。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圣经上告诉我，神是天地之间唯一完美，唯一没有罪恶的那一位。他说但是爸爸，爸爸，我读到一段经文，让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说你读到什么？他说我去翻我的圣经给你看。他就从床上起来，把他的英文圣经翻翻翻，翻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事情。首先可能各位会说，哇，不愧是牧师的儿子，真会读圣经啊。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不要这样子的虚荣，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家7岁的孩子读到这段经文。因为在我们把他送进德国的学校之后，送到2年级德国的公立学校，那个校长还特别给我的儿子找了一个在2年级当中的老师里面英文说的最好的一位。上课一个礼拜之后，这个老师就发现情形不妙，因为每当这个老师转过来对我的儿子用英文解释一些事情，或者给一些 instruction 要让我的儿子明白的时候，全班其他的孩子马上就闹翻了天。因为班上其他的孩子没有一个听得懂英文的，他们才那时候才2年级，7岁而已。所以这个 Frau Schreiber 他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就告诉我的太太，他说你们家只来德国一年，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们是定居德国了，我们会绝对会尽全力的来先用英文，然后慢慢的让你的儿子懂得德文。但是你们只待一年，马上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愿意面对这个教室这么乱的秩序。这样子好了，你每一天给你的儿子带一本书，他只要坐在他的位置上从头读到尾，他不必管我说什么，他也不必交作业，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坐在那里乖乖的读他那本书。师母就把英文圣经交给我儿子，所以彤彤在德国3个月把整本圣经读完。各位可能很羡慕，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羡慕叫孩子读圣经，问题是他读了之后问你这个问题怎么办？ 他问的问题的确是从一个让人看起来很困惑的一段经文，特别是20节到22节，那里看我们看到好像耶和华差了说谎的灵，使得亚哈被引诱，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真的是在天庭上发生的事情吗？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那里设计陷害地上的生灵。在许许多多希腊的神话里面，在我们一些我们中国人的某一些神话里面，都是用有都有一些这样子来描述神明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神在天上不舒服了，不痛快了，就怕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人间。难道这本希伯来的神所启示给全人类的圣经所讲的也跟这些希腊文化里面的神话一样吗？我们也可以问，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神为什么要引诱人犯错呢？为什么要愚弄人呢？为什么要造成人间的痛苦呢？亚哈死了，但是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以色列王在这个战争中身亡而已，一定有许许多多人的性命，包括以色列的军队，包括犹大王的军队，包括亚兰王的军兵，一定有其他的人跟着死了。为什么神要造成人间的痛苦呢？更严重的是，我们可以继续问下去，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有什么资格审判任何人？他有什么资格要人有一天站在他面前负道德责任？有些基督徒不问这些问题，他们好像思想比较单纯。我用单纯这个两个字，因为我不想用简单这两个字引起大家错觉。有些基督徒说，啊，这个不要问。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实际上的东西，因此在思想中，在他们实际的行动中会产生一些问题。举个例来讲，夫妻彼此之间有不诚实的事情，然后暴露出来了，然后到牧师、到长老、到执事面前来辅导。在辅导之后，在祷告的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听到这样子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说谎的灵赶出去。这样子的祷告有很多的有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反映出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我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有说谎的灵在我的生命里，只要把它赶出去了就没有问题了。换句话讲，这样子祷告多多少少反映出来人似乎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问题。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Hard Sayings of the Bible， 圣经的难题，是四个神学家合编的，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有一本，问题是那一本书比圣经还厚。你去读那本书的话，你会找到一些答案。我对于那本书所提供的答案，我个人觉得也蛮佩服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那本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回答？而我个人认为，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的眼前。答案对于20到22节这里似乎讲到耶和华差遣说谎的灵来引诱亚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22章一开始第一幕是讲到犹大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亚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谈，他们的一个协议，就是一起要出兵来攻打亚兰。亚兰是在北国以色列紧接着北国以色列北边的一个王国，经常跟以色列征战。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美好的一个景况，毕竟以色列跟犹大是兄弟啊。虽然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现在战分南北，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在精神在实质上不分彼此，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原本就是一家人，一同在埃及吃过苦，一同从埃及出来，在旷野里面经过那么多的困难，虽然上一代这第一代在旷野中的人死光了，只剩约书亚跟加勒，但是毕竟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经过世事的一些挣扎之后，毕竟成立了一个稳定的王国，虽然南北国现在已经分了，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呐、啊。这一个协议好像很合理，似乎很美好，事实上是如此吗？列王记上15章24节有几个背景，我们看几节经文就非常清楚了。列王记上15章24节，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换句话讲，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一个主角约沙法，他的父亲是亚撒。然后在列王记上15章第7节，列王记上15章第7节，对不起，列王记上15章32节，15章32节，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换句话讲，在约沙法的上一代，他的父亲亚撒跟北国以色列是常常的征战。约沙法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从小在犹大王在犹大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宫里面长大的时候，他所常常听到的事情就是他的父亲跟北国以色列的征战。我们再看上一代，列王记上15章第8节，再上一代，15章第8节，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亚比央是约沙法的祖父。第7节，15章第7节，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征战，耶罗波安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换句话讲，约沙法的祖父亚比央也常常跟北国的以色列征战。我们再看上一代，列王记上14章31节，列王记上14章31节，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麻，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换句话讲，罗波安是约沙法的曾祖父。然后你读29到30节，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事实上是在罗波安做王的时候，耶罗波安这个叫耶罗波安的人带着10个支派背叛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而在北边建立了所谓的北国以色列。你从这里看到三代没有停止的征战，三代之间没有止息的仇恨。不但如此，在列王记上15章16节到21节，16节到21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里面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色的亚兰王西顺的孙子他布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换句话讲，不但是三代的征战，不但是三代兄弟之间不但没有和谐，反而是仇恨，而且还借助于外邦的势力，借助于政治上的一些手段变化来巩固自己的安全。这个是事实，三代的仇恨，三代的暴力，政治的倾轧与诡谲。而现在约沙法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真是如此吗？如果你用现代的一个局面来做比喻的话，就好像有一天美国的小布希跟伊拉克的胡生在欧洲见了面了，因为欧盟出来协调的关系，然后胡生就说： Hey George， 你看我好久没有打伊朗了，我对以色列也很客气，怎么样，我们两个连起来打打他们吧。然后小布希就说，哎呀，你干嘛问呢，我的陆战队就是你的陆战队，我的海军我的空军通通是你的。经过海湾战争，经过胡生曾经要谋杀老布希，经过胡生每一次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摆在那里的地毯上面的画像，以前是老布希，现在是小布希，经过这一切之后，小布希说，我的陆战队就是你的陆战队，我的海军我的空军通通由你来指挥。各位，你们会觉得是真的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哈哈大笑？
约沙法说，我与你不分彼此。约沙法的回答或许是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上一个正确的回答，但是否出于他心中的热忱，是否出于他心中的至诚，是否出于他心中的诚恳，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列王记上22章44节那里记载，那里记载约沙法的一生，说他是一个好的王，也讲到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是的，约沙法去见亚哈的时候，或许他的意思是想要止息 两个国家之间在过去三代的征战，他或许是想维持一些和平，因为犹大王只有两个支派，以色列王十个支派，在二者之间的征战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色列占上风，他或许是有寻求和平的意念，但是这种同盟同心同生死，像他嘴巴这样你所说的，是真的吗？约沙法知道他自己所说的话不是真诚的，亚哈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引进了第二幕，400个先知来到这两个王的面前。约沙法非常有可能，当他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非常有可能对约沙法来讲，这是一个给他一条出路的一个借口，一个机会，如果求问之后耶和华说不干，就不能干了。然而约沙法却没有晓得亚哈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先知。在列王记上前不久讲到以利亚跟亚哈跟他的妻子约西别之间的挣扎，讲到亚哈的先知几百个先知在加密身上被杀掉，但是那里面提到约西别所供养的将近400个先知没有到加密山去，亚哈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先知。这400个所谓的先知站在以色列王跟犹大王的面前，同声地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壮观的局面。在第十节这里记载，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这是一个壮观的局面，我们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熟悉这个场面，不管是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都曾经熟悉过这种壮观的局面。我记得我从小学大概是二年级还三年级开始，每一年有几个节日放假的日子，我们可以很痛快的放假，但是在放假之前有一样小小的事情要做，就是全校的孩子们老师要到一个操场上，众人一同大声的喊，大声的庆祝，大声的祝福，而且在那个假日之前几个礼拜就开始练习，因为学校的老师说如果你们叫的不够大声就不让你们回去。我们就站在那里大声的喊祝福我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活到10000岁。有时候那个场面
还真的很感人。我记得我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在操场上要走回我们的教室，已经喊完了，要走回教室。走回教室之后，导师马上就要说你们可以回家了。走着走着，我旁边的那个同学开始哭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在我那个年龄的华人当中个子算高的，也就是说我每一次站在这个班的排的时候都是第一排，我旁边这个个子也是一个高的人，他开始哭了。我走过来，我说你哭什么？他一直哭，我觉得今年我们真的可以打回去耶。他觉得那一年真的可以打回去。为什么？因为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烈的场面。操场当我们喊完之后都还有一点回声，这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各位，有些是从大陆来的，在海峡的另一面，你们也到过操场上做过类似的事情，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子预言。但是令我们惊讶的，令我们觉得可悲的，令我们觉得讽刺的，是在这招来的400个先知狂声呐喊的同时，约沙法问说，这里是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好像在那狂热的场面当中，约沙法就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这400个先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他们主人供应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说这样子的话。约沙法知道这400位先知全是虚假。问题是不但约沙法知道，就连亚哈也知道。所以亚哈说，哦，这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是不要找他，不要找他。为什么？因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对我所说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听的话，不说吉言，单说凶言。连亚哈都知道。这400位所谓的先知，他们若知道任何事情的话，他们知道的是他们的老板心里想听的话。他们若有任何知识的话，他们的知识是晓得亚哈想听什么，他们也乐意讲他们的老板想听的话。你前阵子有没有看到 CNN 报道，胡生在伊拉克经常会有一些诗人作诗来歌颂他？各位弟兄姐妹，那些就是 contemporary prophet。 所以连亚哈都说，这里有一个叫米该亚的，我们可以问他，只是他所说的话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亚哈就把这样子招，就把米该亚招来，这是第三幕。米该亚在两个王以及众官长、众先知面前，从第15节这里我们看，起初米该亚所说的话跟别人都是一样的。在第15节，米该亚说，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这让我们觉得很纳闷，因为当那个被派去找他的使者跟他说，说你要跟其他的人讲一样话的时候，米该亚曾经说过，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他一开始所讲的话跟其他的人完全一样。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栾大道长老在这里讲，那位先知巴兰被摩亚王雇钱，要用钱雇去来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巴兰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要我说什么我就只能说什么。而米该亚却在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话跟别人都一样的，为什么一开始跟别人说一样的话呢？
圣经记载了许多的事件，许多的事实，但是圣经白纸黑字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但却没有把人的表情、把人的眼神、把人的语气描述出来。换句话讲，人讲话的时候所有的所谓的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圣经上并没有交代，圣经上也没有兴趣花任何的篇幅交代这样的事情。因为若是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我们应该推敲得出来，肢体语言有许多人讲话嘴巴上说的是同意的话，但是他的肢体语言很明显的让你晓得他在说反话。各位有 teenager 孩子的父母们都晓得，你的 teenager 坐在那里看电视，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你走进去说啊，怎么还在看电视，功课做完没有，他摇摇头，还不赶快做功课，琴弹了没有，还没弹，还不赶快去弹琴，然后你的儿子你那个女儿就站起来 whatever whatever 的意思是说你说什么我都听， whatever 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包括在里面的，但是他这句 whatever 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米该亚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第十六节让我们看出来，第十六节王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这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米该亚的表情，他的眼神，他的语气绝对是非常清楚的在表示他正在说反话。因此当第十六节这里记载的王说，我要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米该亚才说出真实的话语。第十七节讲到他看到没有牧人，表示在这场战役当中以色列王要阵亡。亚哈的反应不是领受这个话语，乃是愤怒。第十八节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其实他这个愤怒并没有必要，因为在他跟米该亚所有在一起有过任何的接触的时候，米该亚的话语总是不利于这位以色列王亚哈，并不是因为米该亚存心要扫亚哈的兴，乃是因为亚哈这一个以色列王向来就不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你读一读前面他怎么样贪恋别人的葡萄园，你读一读前面他怎么样利用他自己那妖艳的老婆也许别做的事情，这个人向来从来就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亚哈自己知道，他不需要诧异。各位弟兄姐妹，是在这一切事情都发生之后，米该亚说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那一段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 parable， 这是一个亚哈这是一个米该亚用这个比喻来铺路，来责备这整个局面是一个虚假的局面。而因为米该亚自己是一个先知，所以在他责备的话语里面集中在责备这将近四百个所谓的假先知的身上。先知用比喻的话讲，用比喻来讲话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当大卫跟别示巴发生奸淫的关系， 后来又设计害了别示巴的丈夫之后，先知拿单奉耶和华的命去责备大卫的时候，他见到大卫第一件事就是先讲一个事情。他说在某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有钱人一个穷人，那有钱人有许多的羊羔，那个穷人只有一个唯一的小母羊羔，但是当那富人有钱人有客人来的时候，却强迫那个穷人把他的小母羊羔拿出来杀了之后来招待这个客人。大卫听了那句话就说，这样的人该死，我奉耶和华的名要惩治这样的人。当大卫讲完这句话之后，拿单说，你就是这人。那是一个比喻，那不是一个事实。我个人认为米盖亚在这里讲的也是一个比喻。这整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虚情假意。亚哈邀请约沙法打仗并不安着好心，你们读到第三十节你们就已经应该很清楚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约沙法的话，我要问你 How do you feel then？ 面对亚兰这个强大的军队，亚哈穿着一个普通军人的制服，却强迫约沙法仍穿王服。各位兄姐妹，这样子这个线索还不够清楚吗？约沙法的回应也不是真诚，两个人都知道，彼此都晓得彼此的虚情假意。这四百个先知从来就不是真的先知，他们自己知道，亚哈也知道，连王面前的那个太监都知道，所以去找米盖亚来的时候，就告诉米盖亚说，他们已经都讲了同样的话，你倒不如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吧。连约沙法也都知道，换句话讲，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虚假，也都知道自己的虚假。他们在非常清楚清醒的意识之下塑造了虚假，然后他们让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这个虚假继续的来牵引他们，左右他们，控制他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和华并没有派说谎的灵来愚弄他们。事实上在这最后的关头，神仍然借着他的真先知米盖亚来警告他们。在这最后的关头，神仍然警告这两位君王，警告这四百个先知。因为若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一个真的事情的话，为什么耶和华启示米盖亚，而又米盖亚把这样的事情说出来？这岂不是要砸自己的锅吗？换句话说，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一个讽刺，是一个比喻，在那里讽刺这整个局面的虚假。这四百个先知听得懂，这就是为什么那一位叫做那基尼拿的儿子西底家听到米盖亚讲这句话的时候，马上上前打他的耳光。他们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讽刺的话，这是一个责备的话，这是一个暴露他们心中虚假的话。神从来没有愚弄过人，反倒是总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来警戒我们，希望我们回头呼唤我们。人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进入黑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想，牧师啊，统统问你这问题之后，你就讲了这篇道给他听了。可怜的统统，临睡以前只是问一个问题，结果 end up got preached over。 没有，我跟在座的许许多多人一样，我当时跟统统说，我说你不要再问了，你去睡吧。我说有一天我会把这件事情讲给你，
为什么？因为一个七岁的孩子不会懂的，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会懂。一个经历过自己私欲牵引可怕的人有可能会懂。我并不是说我七岁的孩子没有私欲，我只是说我七岁的孩子跟你们所有的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九岁的孩子一样，他们仍然活在一个其实看起来还是很完美很单纯的环境里。我怎么跟他解释他的爸爸懂，并不是因为他的爸爸是牧师，而是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经历过这个人生，看过这个人生的丑陋，看过自己心中的丑陋。我怎么跟一个七岁的孩子讲？所以我只好跟他说，我说你不要问了，有一天爸爸会讲给你听，但是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因为我们都是人。我的盼望是有一天当我的孩子有可能懂这一段事情所讲的话的时候，他不但能懂，他也能够跟我一样蒙福。他不但经历自己私欲纠缠的可怕，最主要的是他经历那神奇妙的救赎，而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清清楚楚地教导他这一切事情。我们或许不像约沙法，不像亚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 politics， 没有那么多的军队，没有多那么多的人民让我们来管理，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即使我们今天是已经是所谓得救的信徒，在你我身上的危机跟他们是一样的，就是虚情假意的，心里面非常清楚，却仍然要制造那个虚假，而又甘心乐意的在那个虚假当中一直走到败坏的地步。真理最后说在亚哈的面前，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领受了。求神施恩对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们这些蒙恩典的人看见自己心中的罪恶，也尝到这人生罪恶的可怕，然而不止于此的是，我们里面有你圣善的灵内住，有时候属你的人规劝我们，我们可以听得进去，我们献上感谢。更主要的是，我们谢谢主圣灵，你用那让我们很清楚晓得是你的声音来警戒我们，保护我们，免得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谢谢你，也求你继续借着你的教会彰显你的荣耀，让正直公义如江河滚滚在你的家中涌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